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六篇，标题是交易获利与技术工具之间有关系吗？本篇导语，交易致富靠的不是趋势性，而是交易时的思维方式。传播蜡烛图使用的大师竟然从不交易。第一节，交易没有圣杯，如果剥去图表的时间和价格轴，你很可能无法区分5分钟图和小时图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个好消息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善我们的工艺，然后找到适合我们交易脾气的时间框架。有能力长时间集中精力的交易者，会发现1分钟图和5分钟图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来赚钱。有时间限制的交易者可能会倾向于更长的时间框架，如小时图或4小时图。这意味着不需要如此频繁地检查图表。在进入点和退出点方面，图表远远优于基本面分析，而且我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，无论我在哪个时间段进行交易。我反对基本的宏观分析吗？如果我否定了基本面，那我就是个傻瓜。两者不应处于对立的阵营，他们应该携手并进，因为他们相互补充并弥补彼此的缺陷。现在我不会走得太远，说图表分析是圣杯。是的，我从图表交易中赚了很多钱，但使我成为富有的交易员的，并不是我阅读图表的能力。我不相信在交易方面有圣杯，我当然也不相信图表分析是圣杯。第二节，模式化 （Apophenia） 是一个拉丁词，翻译过来就是模式化的意思。这是一种以看到不存在的东西为中心的行为，在不相关的事件中察觉有意义的模式和联系的倾向。模式化往往是一种无害的转移，然而它可以被用来支持一个缺乏证据的信念，如阴谋论。我们的头脑倾向于寻找证实我们已经决定的偏见的信息，因此要在图表分析中做到完全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早期的导师 Bryce Gilmore 曾经评论过这个事实，他对我说：“汤姆，你在市场上和图表上只看到你训练过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。”阿奈斯·宁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这种智慧，他说：“我们看到的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。”而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与交易有什么关系？我听到你说，很久以前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交易中赚了很多钱。尼克是一个伟大的交易员，一直到2004年，他开始阅读并相信零对冲网站的一些作者和撰稿人，他转看跌股市，他不断做空，但市场一直在上涨，他只是不能接受。在2000至2003年的熊市之后，没有更多的下跌空间。他没有看到市场的本来面目，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样子。他是消极的，他读到熊市将继续下去，他停止了他所看到的交易，他让他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客观性。尼克不再交易了。我并不想写一本关于图表的书，有很多关于技术分析的书。是由那些我怀疑是全职交易的人写的。我认为他们告诉自己，因为他们有一个交易账户，因为他们不时地进行交易，所以他们有资格写交易方面的书。虽然我是全职交易，但我真的不认为我可以为图表的世界添加任何新的东西。制图并没有让我赚钱，指标从未让我赚钱，比率和波段从未填满我的银行账户。由于我即将发布一些图表，我想向你指出，这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，而不是为了教育你技术分析的优点。第三节，狂热的趋势线，在我们图表之旅的早期阶段，我们会遇到趋势线。趋势线很容易使用，它们给人一种伟大的交易策略的感觉，特别是当我们在事后进行交易时，图四显示了一个图表。勤奋的制图员开始画趋势线，他对当天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。记住， 大脑将把避免你经历痛苦作为其首要目标。我重复一遍，首要目标，失败的交易就等于痛苦。因此，大脑会向眼睛发出信号，忽略那些不起作用的设置。这种选择偏见造成了对趋势线有效性的扭曲印象。你可以用你的图标软件包中的任何其他分析工具来取代趋势线，而这种偏见仍将存在。斐波那契、布林线、凯尔特纳通道等等，你的眼睛只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。在最好的情况下，他们可能会看到亏损的交易，但他们会扫一眼，减少其重要性。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，研究者最终会得到一张类似图五的图表，它有很多的趋势线设置，都会带来伟大的交易，没有失败的交易，每一笔交易都会产生有意义的利润。这就是我们潜意识的力量。愤世嫉俗的交易者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会注意到其他交易者错过的东西，不是因为其他人没有能力看到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。见图六，如果你处于研究位置，并在事后画了足够多的这种趋势线，你很可能会得出结论，趋势线是一个神奇的工具，也许是圣杯。趋势线没有错，但他们不会让你致富，能让你致富的是你在交易时的思维方式。如果你像其他人一样思考，那么你的结果也会像其他人一样。你不想赚钱吗？难道你不想把自己从牛群中分离出来吗？那么请你意识到，交易获利与你使用的工具没有关系。为了向你证明研究工具是多么的毫无意义，我想向你介绍两位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交易者，拉里·佩萨文托和拉里·威廉姆斯。第四节，拉里·佩萨文托和拉里·威廉姆斯。这两位拉里都是高龄，他们都是美国人，顺便说一下，他们是朋友。他们两人的交易生涯都有几十年的时间，他们两人都以交易为生。拉里·佩萨文托因使用模式和斐波那契比率而闻名，拉里·威廉姆斯则以其模式识别设置而闻名。两人都就他们选择的工具写了几本书。在我2005年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，作为发言人之一的拉里·威廉姆斯展示了标普500指数的统计数据，其中描述了十年来小时图上的所有主要回撤。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，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百分比回调都被展示出来了。不过没有突出的是 61.8% 或 38.2 百分号两个突出的斐波那契比率。当然他们在那里，但他们被大量的其他百分比所包围。是的，事实证明，斐波那契的神奇增长序列毕竟没有统治市场。那么为什么它对拉里·佩萨文托有效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它不需要一直起作用，就能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策略。2016年在挪威奥斯陆，我做了一个关于斐波那契比率的讲座。为了这次演讲，我研究了德国 DAX 指数回撤 78.6 百分号0.618的平方根的所有情况。我证明了尽管 78.6% 的回撤线的命中率为 20%， 但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策略。你必须要冒很小的风险去争取大的回报，这样才能奏效。第五节，标普500指数与斐波那契。标普500指数在2021年的夏季享受了 11% 的反弹，该指数从4050点回升到4550点。正如你在下一张图表中看到的那样，在这一过程中有三次重大的回调。斐波那契数列的作用是使我们能够在有利的回调比率上买入回调，如 38.2% 回调、 61.8% 回调，甚至 78.6% 回调。见图七，我现在要给你看的是一个简单的示范，即炒作和选择偏见的力量。见图八，斐波那契比率是交易领域中最知名的工具之一。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这三个主要回调中，没有一个是由 38.2%、61%、8%、 甚至 78.6% 的比率来确定的。事实上，有两个比率似乎出现的频率更高。43% 的回撤率和74%的回撤率，我把这归结为随机性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信仰体系的力量。我们想相信金融市场的扩张和收缩方式有一个神奇的增长序列。我们想相信市场有一个普遍的秩序，由一个更高的神灵支配，它用我们所知的斐波那契的数学序列创造了宇宙，而且它经常发挥作用，足以让信徒们信以为真。这就是图表的危险之处。当我们研究时，我们在寻找一些东西让我们进入多头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涨势，或者我们寻找一些东西让我们卖空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错过卖空。我们带着一种偏见进入。第六节，西班牙的离婚率无知的定义是缺乏知识或信息。你可以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但在某些方面是无知的。例如，当涉及到灵魂伴侣和平的理论时，我就相当无知。你可以说，我无知是因为我不感兴趣，或者我不相信它。有道理。具体来说，在寻找你的灵魂伴侣这一点上，你将与之共度永恒的唯一一个人，那个在任何形状或形式上都适合你的人。好吧，我不相信他们是真的。你看，尽管我在爱情方面很无知，但我可以阅读统计数据，在此基础上，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灵魂伴侣在某些国家有更好的机会找到对方。我不这么认为。例如，在西班牙或卢森堡，肯定没有多少自认为是灵魂伴侣的人。你知道，西班牙的离婚率是 65%， 卢森堡的离婚率是 87% 吗？英国的离婚率只有 42%。 这是否意味着，如果你住在不列颠群岛，比住在西班牙，你有更大的机会找到你的灵魂伴侣？很多人相信，在我出生时，太阳相对于随机定义的恒星星座的天体位置，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我的性格。还有人相信，市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方程式，一个有待破解的密码。所有这些人都有妄想症，或者更客气地说，他们是无知的。第七节，蜡烛图大师的欺诈行为。为了避免诉讼，我把下面故事中的中心人物的名字空了出来。当蜡烛图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时，有一个人，他在传播蜡烛图的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与另一个高知名度的交易员和我坐在世界某地的一家餐厅里。这位核心人物当时出版了关于使用蜡烛图的书籍。当我们坐在餐厅里时，我问他是否相信其中一些形态必须用不同的名字来识别，而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。例如，我认为哈拉米图案和哈拉米十字图案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，只是哈拉米十字图案没有主体，而哈拉米图案有主体。然而，它们都是内杠图案。在我看来，这似乎是一种故意夸大图案数量的做法，纯粹是出于商业原因，而不是出于合法的交易原因。许多图案几乎是相同的，但有不同的名字。我问他是否有他最喜欢的模式，或者他坚持选择的首选模式，如果有，他在什么时间框架下进行交易。他回答说，他并没有交易这些图案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承认他根本就没有交易。我不知道你对此有何感想，但我觉得这并不妥当。我立即切断了与这位先生的所有联系。我觉得他的唯一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明一些模式，以便在书本和课程中填满几页，并在他的交易软件上创建警报。我是在说蜡烛图毫无价值吗？不，我只是不相信所有的模式都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。我并不孤单，有几篇学术研究文章也表明了这一点。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的结论：日本蜡烛图预测能力的统计分析，由穆罕默德、贾马鲁丁、阿德里安、海因斯和丽萨 波拉西亚撰写，于2018年6月发表在国际与跨学科商业研究杂志上。日本蜡烛图是一种利用开盘价、最高价、最低价和收盘价绘制特定标的物，如股票、指数或商品的过去价格行为的技术。这些蜡烛图创造的模式被认为可以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。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，蜡烛图的受欢迎程度迅速提高，但关于它们在大量发生时的有效性，仍然没有什么统计学证据。在这项工作中，我们利用标准普尔500指数超过60年的历史数据，分析了流星和锤子形态的预测能力。在我们的研究中，我们发现历史上这些模式在使用收盘价时提供的预测可靠性很小。在皮亚帕斯、蒂拉尼、瓦桑、希拉帕斯里和基蒂凯、拉查马哈的另一项工作中，研究人员得出以下结论。本文调查了蜡烛图形态的盈利能力，持有期为一天、三天、五天和十天。本研究通过应用偏度调整的 T 检验和二项检验，测试了没有技术过滤和有技术过滤、随机指数、百分号 D、相对强弱指数 RSI、货币流量指数 MFI 的看涨和看跌蜡烛图反转形态的预测能力。统计分析发现，看涨和看跌的蜡烛图反转形态的作用都不大，因为大多数形态的平均收益在统计学上与零没有区别。即使是那些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回报，在标准差方面也确实有很高的风险。二项是检验结果也表明，蜡烛图形态不能可靠地预测市场方向。此外，本文还发现，通过百分号 D、RSI 或 MFI 进行过滤，一般不会增加盈利能力，也不会提高蜡烛图形态的预测准确性。第八节，交易员请注意经济商和教育工作者本末倒置。他们让我们认为学习尽可能多的模式会增加我们交易成功的机会。这根本不是真的。我们知道的模式越多，我们就越倾向于说服自己放弃好的位置。技术分析、形态、蜡烛形成、指标、比率和波段并没有错。是的，我不相信其中的大多数，因为他们是主观的，在真正的审查下是不成立的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无论如何，交易是如此主观，以至于我们不需要非常正确就能从交易中获得好的生活。交易游戏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市场上有许多赚钱的方法，你的工作不是跟随某人，而是找到你喜欢的方式。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